我们继续打开圣经啊，请翻回到刚才我们所起印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列王记第十三章，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我们今天要从十一节啊看到第三十二节。上一回我们已经看了这十三章的前面十节。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的先知，不过在这里十三章称他为神人那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传讲神话语的人。那么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奉差遣，他从犹大去到伯特利。伯特利我们知道说就是耶罗波安他建立北国他所设立的这个敬拜的中心之一。那伯特利是不是敬拜真神耶和华，而是用牛犊用偶像来代替了那神差派这一个神人去到当中。那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神人去，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使命，他就是去发出一个预言，他是对着耶罗波安所造的这个祭坛来发出警告就是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不单是这样，我们也从上一次我们探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神让这个神人就是也就是神使到一个兆头来发生，那神也使到有两个神迹来发生。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耶罗波安他的这个祭坛突然间就破裂，那个灰就洒出来倾倒出来。那么那两个神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耶罗波安的手突然之间变枯干了，然后又在神人的祷告的之后呢，又马上的就复原了。那么借着这一个兆头那个兆头也发生了，借着这两个神迹，那就证实了这一位神人所传讲的话语是神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差派他，是神让他把这些话来宣告出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神人他不负至少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那段经文来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人他没有辜负神给他的吩咐，他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吩咐。那他在宣告完了预言之后，他就马上离开他在这个虽然耶罗波安要留他耶罗波安甚至向他发出说要赏赐他他却一口拒绝了。他竟然在耶罗波安的地盘的当中就是拒绝不接纳耶罗波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赏赐。那可能我们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太不识抬举了。那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说他是因为有神的吩咐神吩咐他什么呢？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说，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公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喝。那第九节他就把原因告诉我们了，他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那因此我们看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神人他就往别的路回到犹大去，因为他要遵照神的话语，他不停留在那里，他离开耶罗波安 就是离开他，他就是走在回犹大的路上了啊。那神人啊，他是有神的话语清楚的吩咐他，那他也遵行神的话语离开了。那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这个神人啊，他继续啊，如果他当时能够我相信说他当时这么做，他肯定蒙神的悦纳。但是如果他能够继续的走到回到犹大，那不节外生枝的话，那我想啊，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他肯定能够继续啊，享受神与他同在，神赐他恩典，继续的好好的来服侍神。但是很可惜的，好，我们刚刚读的这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啊，我们就看到说啊，事情并不是这样啊。我们知道说他这个，我们知道说啊，我们看到说啊，最后啊，这个神人他没有回到犹大地啊，他不单是没有回到犹大地，他是客死他乡啊，他是死在伯特利，那他也死于非命，那他也就是在就是被葬在伯特利，那他没有啊回到他该回去的地方啊，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呢？那我们只能够得一个结论啊，那个原因啊很简单啊，就是他没有谨守神的话语，他没有谨守神的话语。因为一直早上啊，我们再来我们来探讨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是要从这个神人啊他的失败的当中来借鉴啊，就是从他的失败当中来学习。那我们要一同来思想来学习，那应当怎么样的来谨守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这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老先知啊，这里就为我们介绍啊，让我们知道说有另外一个人物了啊，这个人物是接下来我们所要看这段经文啊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主角啊。那这个老先知是谁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啊，我们对这个老先知的认识也不多啊。不过我们知道说啊，他是住在伯特利，那他有几个儿子？他不止一个儿子，他有几个儿子？那么我们看到说这里称他为老先知啊，称他为先知，那可见他曾经是被神使用，那替神传讲神的话语，那是神的发言人啊。我说曾经，也就是意味着说啊，也可以说他这个时候应该不是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断定呢？我们至少知道说啊，如果他是个先知的话，他是住在伯特利，那伯特利有了偶像的敬拜，伯特利在做神厌恶的事情啊，耶罗波安在那里召集人在做的事情，如果他仍然是神的先知，他应当是去指责去责备。但是我们看到说并不是这样，神却要从老远的犹大招这个神人来做这事情，而这一个先知住在那里却不是做那样的事情。那他不单没有指责耶罗波安的错误，那他似乎我们这个是猜测了，不过我想很大的可能啊，他好像知道儿子们也跟这些偶像敬拜有所参与，他也没有阻止他们啊，他没有阻止他的孩子去这个偶像敬拜的地方来参与这些东西。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个虽然啊，圣经称他是先知，他这个时候啊，肯定啊已经是不合神心意了啊。他或许他就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那因此神不再 使用它，不再用它来成为他的发言人。那这位老先知啊，他在这里，我们看下去的经文就看到说啊，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啊，他从他的儿子那里听到了关于在伯特利的这个敬拜的地方，那这个神人跟耶罗波安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他听到了整个经过，他的儿子把整个事情，儿子们把整个事情告诉他。那我们知道说，甚至这他的儿子们也告诉他说，神人离开是往哪一条路去？那如果我们看第十二节的下半部说啊，老先知啊，第十二节啊的下半部这边啊，就说到说啊，原来这个他们啊，就是指着他的儿子看见那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那他们知道神人去所走的，他们就把啊这些事情告诉了啊他的父亲，那他们把整个事情告诉了父亲，那父亲听了之后，父亲就知道说，哎，这个人啊，必定是神使用的人啊，因为他所做的有神为他就是鉴定啊。那我们看到说啊，他就决定说啊，决定做什么呢？他决定去追赶神人，他就照着儿子给他的这些的信息，就跑去追啊。追赶这个神人。那我们看啊，他第十四节啊，他骑着驴啊跑去追赶。那么第十四节就说啊，他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啊，你是犹大来的神人吗？啊，那么对方当然回应说啊，是了。那他确定了。然后从第十五节啊，我们看到什么呢？十五节继续就告诉我们啊，就让我们看到说啊，他追赶这个神人的目的是什么啊？他只是要请神人回家跟他一起吃饭。那我们要注意的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老先知他知道神人拒绝了耶罗波安的邀请啊，他知道神人是因为有神的吩咐拒绝了耶罗波安的邀请啊，他的儿子们一定会告诉他这些。那么但是呢，他仍然还要去邀请。那他知道说，神吩咐这个神人不应当留在伯特利，不应当在伯特利来吃喝啊，不应当走回他走来的路。那么但是这个老先知却是这样子，仍然要去邀请他，把他带回伯特利自己的家来，让他在伯特利来吃喝。那我们只能说，这个老先知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不顺从神啊，他知道神人为什么不留下来，他却要这样的去做这事情。那他的认知不能够使到他来顺从神的心意，他的认知却使到他有了另外一个便利。什么便利呢？那我们看到说，当他来到跟这个神人来对话的时候，他邀请神人来回到他的家中跟他一起吃喝的时候啊，我相信说他自己啊，早在听到孩子们给他的这些资讯啊，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心里有数，如果他发出邀请，神人一定也会同样拒绝啊。那因此他也已经盘算好了，他已经计划好了啊，他就是去发出这个邀请，当这个神人这样的回应的时候啊，神人告诉他说啊，他因为有耶和华的吩咐不能够跟他同吃喝，那他马上啊就回应这个神人啊， 他马上就回应这个神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是先知啊，你和我一样啊，我和你一样，对不起，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啊。他甚至说我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那当然啊，圣经很清楚说什么，这些都是这个老先知所编造的谎言。那不过虽然是他编造的谎言，但是神人却怎么样呢？第十九节就说神人就跟他同回去了。啊，我们看到说，哎，这个神人啊，他在之前当耶罗波安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时候，他能够拒绝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不但说要请他吃一顿，耶罗波安甚至说我要赏赐你啊，他都可以因着要顺从神的话语，他就不接纳这样的一个请求。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老先知也不过是说叫他回去跟他一起吃饭。哎，老先知能够怎么样呢？所请的饭，所请他吃的饭，会比王所摆的宴席来得好吗？应该不会。那老先知又没有告诉他说要给他什么其他好处，那他好像老先知一说他就跟着去了啊。那我们发觉了说，诶，神人应该不是因为利益，因为贪图贪吃或者贪这些有什么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早就已经接纳了就是耶罗波安的邀请啊，但是他却接纳这个神人的邀请。我相信这肯定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有什么特别的利益而他这样子的来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想可能我们在某一个层面来看我们可以说可能这个神人这个老先知对这个神人来讲是很有说服力因为你看到说他一来到就认出说，哎，那个坐在橡树底下的就是神人。对于这个神人来讲，他觉得说，哎，他怎么知道啊？突然间来到就知道我的事情，那知道我是从犹大来的啊，知道知道我做过的事情。那么他而且呢，当神人拒绝他的时候，他马上毫不迟疑的就回应了回应什么呢？回应说他自己也是先知啊。我相信神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哎，那你说，哎，这个也是一样是侍奉神的人啊。那么所以他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人说话是有一些的可信度啊。那么他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哎，他好像就知道自己的事情。那么而且呢看到说这个人，哎，他是盛情的邀请啊。他这样的很有诚意的邀请，他甚至是骑着驴跑赶来追赶我，来请我回去。那他应该没有什么理由要骗我什么，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哎呀，即使这个人骗我能够有得到什么利益，所以他就没有去怀疑什么。你看到说他一听到这个老先知所说的话啊，他就好像是信以为真，觉得说，哎，这个的确可信，他就接纳他所说的是天使差派他来让他回到伯特利去啊，他信以为真，他就接纳了这样的一个邀请。那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啊，看到啊，这个神人的问题啊，其实真正的问题啊，不在于说这个老先知有多少说服力，而是神人自己没有提高警戒。那更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这个老先知所发出的邀请啊，所说的话肯定是跟神所给神人 的吩咐是互相违背的，是完全不一致的，是相反的。那如果神人啊、有抓住神给他的话语的话，抓紧神给他的话语的话啊、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啊、就是被愚弄了。因为他如果把他自己从神所领受的那直接领受的那话语跟这个老先知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些话对照一下，他就知道说刚好相反。那神不可能违背自己所说过的话，那神人就是因为没有抓紧神的话语，那他就听信了这个老先知的谎言，那就跟着他回去了。那当我们说到这里啊，其实啊，我们啊发觉到说，其实很多信徒也是这样子的啊。我说这样子就是很像跟这个老先知是很类似啊，因为我们虽然口里啊说啊我们相信，我们接受圣经是神啊无误的话语，我们甚至说啊我们是以圣经啊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啊，我们甚至啊是懂得啊，不但是听过知道而懂得很多，那我们也甚至会在跟人谈论的时候高谈阔论，我们知道说啊圣经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啊，那但是往往是来到说实际的行动，往往是来到说要来在生活中来做一些判断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那我不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多懂多知道不重要，那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单是要知道要懂得说神的话语这么说，我们更是要抓住神的话语。那要抓住神的话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更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不只是口里说神的话语是无误的，不只是说口里说啊，我要以神的话语为我生活啊信仰的准则啊，更是要在生活中的确是这样子的活啊，这样子的来实行才有用啊。那我们知道说啊，比如说啊，神的话语是清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应该渴慕神的话语啊，我们应该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应该像一棵树啊，诗篇说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我们要多结果子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啊，却因着种种的因素啊，无论是忙碌，无论是啊其他的，甚至我们听啊人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啊，我们啊却没有天天的读经祷告啊，我们却不觉得说哎呀一天没有天天读经祷告没有什么不对啊，甚至啊我们会心里安慰自己说，你看我没有天天读经祷告还不是好好的活着啊，我还不是可以天天出去做工啊，赚取够用够吃哇，好，我们就安于这样子了啊。那我们也有神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应当教养孩童，使他行啊走当行的道啊，让他到老都不偏离。那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却听世界的声音啊，我们告诉自己说哎呀，我把孩子小的时候把孩子带来主日学啊，已经不错了，至少我比其他那些没有带来的好多了啊。那我们把孩子带来，那我们听说哎，要天天叫孩子读经的话，哎呀为什么这样麻烦啊，为什么要做这事情，哇这些太花时间了啊，我自己都没有我还叫孩子做吗？那如果这孩子做，我自己又得付出这些，那我不如啊，哎，听说啊，这孩子如果去参加这个课程啊，上这课程，对他以后升学啊，以后要上中学去哪里去什么科目有帮助，不如给他去上这些课程，好过天天读经有什么用啊？那我们 可能就是这样的心态。那我带他来主日学就好了，何必参加团契啊？如果他青年了，他何必参加团契？哎呀，太花时了，让他花一点时间去学一些有用处的嘛啊！不然就是让他哎，楼下啊有说从中国来的那些教练啊，教他乒乓，可能他可以打乒乓进行特选的中学啊。为什么要花这些时间？那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安排孩子忙着其他的，那我们却不严谨的看待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教导我们。那我们当我们没有抓紧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真的是珍惜神给我们直接清楚的教导的时候，那魔鬼就趁虚而入了，这个世界的声音就来了，人给我们的意见都来了。当我们每次处事在做一些判断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取人给我们的意见，却从来没有说我从圣经给我的教导是这样为什么我要听这些，那从来就不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做抉择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智慧。那我们甚至为自己找一些借口来安慰自己离开神的话语了，我们还安于其中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不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失败。那因此我们要谨守神的话语，那我们首先就是必须不单是愿意看神的话语，我们要抓紧神的话语。当我说抓紧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再说我们是要来好好的来把它带到生活中来实行出来。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节。好，这个神人就接受了老先知的邀请，跟他回到他的家里了。那他们就一起吃喝了。第二十节这边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在他们一起吃的时候神的话临到那个老先知就是神把一些话语告诉老先知。那什么话语呢？如果你看第二十一节，他就说，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二十二节继续说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临到这个老先知那接着这个老先知来责备他所带回来的神人那责备他什么呢？责备他为什么不遵守神的吩咐。那不过我们要注意到说这个责备是很严厉的，而且呢这个方式对这个神人来讲，他一定心里有数，他一定是感到害怕，因为神不直接告诉他，神却透过那个神已经不再使用的老先知来告诉他。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好像当巴兰先知不顺从神的时候，神开驴的口来责备他一样。那就好像当以色列人不听从神所差派的先知所教导的，那神却兴起外邦人来管教他们，来教导他们类似这样。那这一个神人有神清楚给他的话语，他不听，他没有遵行，那一直神借着这个老先知来责备他。那所说的话，这边说你不遵守神的话，你是违背他说你是违背耶和华这个字眼是很强烈的神 神所用的这借着这个先知所用的这句话呢，是说到说啊，你所做的是悖逆啊，悖逆啊，是悖道，是违抗神的心意，你是公然的敌对神啊，神告诉你要这么做，你偏偏做了神叫你不要做的啊。那他是告诉这个神人说，你其实啊是叛逆啊，是敌对神。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哎，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人其实从他一开始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啊，一直到他跟这个耶罗波安交涉之后他离开啊，都好好的，他都是可以说完全的遵守神给他的吩咐啊。那直到这个老先知出现啊，那直到这个老先知出现才发生问题。要不然呢，在之前啊，他是一直可以说是一直都在遵循神的话语啊，但是只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老先知出现了，那就变了啊，他就就是变了卦了啊。那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如果你看到说这里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遵循神的话语啊，我们不单是要完完全全的遵循啊，我们不应该说哎，神给我十条诫命啊，我遵循六条之好啊，我选一些我觉得可以的，其他的不可以，不用。那神给我啊这样多的教导，我选那些我觉得可以的，那一些不用。那我们肯定不应该这样。那即使是我们遵循神所有全部的吩咐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是一时的遵循，而我们应当是时时都遵循啊。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子，不是时时完完全全的遵循神的话语呢，我们就是不是在遵循神的话语。当我们不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啊，这不是小事啊，这不是可以轻易的把它就是带过去啊啊，不要紧啊啊，以为啊无伤大雅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其实是违背神啊，我们如果不遵循神的话语，我们是在照这就好像这里这个神人所说的啊，你是叛逆啊，你是叛逆，你是背道了啊。那我们要知道说接下来那第23节，刚才我们看到说21节啊，对不起，22节啊，这边啊所后半部所说的啊，是一个就是老先知啊，神借着老先知告诉神人说，神要刑罚他，因着他的叛逆，因着他的不听从神的话语，那神要刑罚他。那神怎么样刑罚他呢？这里这句话说啊，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意思就是说他回不到他的老家，回不到犹大啊，他就要死在啊其他地方。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从后面经文我们知道他最后是死在伯特利，那最后是被埋葬在伯特利。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说啊，在接下来当他吃喝完了之后，那接下来的那几节更具体的让我们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的刑罚他。那他他吃完了之后啊，他听到了神的宣判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有数，但是他仍然还是走那条路了啊。那么神就让他遇见了啊一头狮子。那如果你看第24节说，他就出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那将他咬死。那注意这边是说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的旁边啊，狮子也站在狮身的旁边。那他所遭受到的刑罚是被狮子咬死。那如果我们继续 看下去，第二十五节说，有人就从那里啊经过啊，看见什么呢？看见尸身啊，同样是用这样的形容啊，可能说看见尸身是倒在路上，那么狮子站在尸身的旁边。那这些看到的人就把消息传开，那其中有一些人就带到，把这消息带到这个老先知所住的地的那个地方。那老先知一听到这个消息，那他就知道说，哎，啊，这个啊，应该是那个神人。那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啊，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了老先知。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消息？其实这个这样，可能在当时啊，走在旷野的路上啊，被一些野兽咬死，可能啊。不是一些很稀奇的新闻。不过呢，这里我们如果跳到第二十八节啊，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不是一般的情况啊。因为如果你跳到第二十八节后，当老先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知道应该是神人的时候，他就跑去那个地方。那他去了那啊，第二十八节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啊。注意这边说什么？倒在路上啊。驴和狮子站在狮身的旁边啊，驴和狮子都站在那里，那个驴是他所骑的驴了啊，都站在那里。那狮子却没有吃狮身，就是这个神人虽然被狮子咬死，他的尸体还是好好的在那里啊，狮子没有吃，那狮子也没有抓伤那个驴。那这个不是一般的情况，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一个奇景。那经过的人经过的时候，哎呀，看到狮子，狮子也不会追他们了。那狮子就做什么？是站在那里，在守住神人的尸体。那个驴呢？哇，狮子在旁边也不怕，也是守住啊神人的尸体。那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奇迹。那这是神使这样的事情发生。那神用他奇妙的方式使到这个啊，这两只动物啊，就是定住在那里，一直到老先知去把神人的尸体取回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之后是怎么样啊，应该是离开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在那段时间里面啊，你看到说这狮子不是因为肚子饿咬人要觅食要吃啊，这个狮子啊，它是站在那里啊，就是等着老先知来取领这个神人的尸体。那这是很奇异、很奇妙啊，这是一个神迹。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那我们只能说这是神让它发生。那神因为这个神人不听从他的话语，那神就刑罚这个神，神要让人知道说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使到这事情发生，使到这狮子这驴站在那里，使到这一切奇妙的情景发生。那让人都知道说这个神人被狮子咬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是神要刑罚他，因为他没有遵循神的话语。那好叫他就是好像他这个神人啊所发的言论啊不致落空。为什么呢？我们如果想啊回去思想说，当神人把神的话语告诉罗伯安的时候，他是遵循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他违背神的话语，他离开的时候，如果罗伯安听到啊，诶，他自己出尔反尔，哎呀，这个不可靠，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他所谓的出尔反尔的时候，他也受到神的惩罚。那我们要知道说啊，从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实，就是看到说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轻慢不得的啊，他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绝对不要做一些事情惹他的愤怒啊，因为我们若惹他的愤怒，那他必定要刑罚我们。那让我们啊知道说 我们不能够啊，就是不能够带着那样的一个心态啊，以为说哎呀不要紧哦，让我们知道说啊，神是不可轻忽的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谨慎的来看待，来对待他的话语。那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也有清楚神清楚的吩咐告诉我们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是遵守主日来敬拜。那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告诉自己说哎呀哇，一年52个礼拜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来了一两次没有来不要紧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也会这样子我们会甚至会听一些人说哎呀不要紧，我们神不会这样小气的我们不需要每次来的。那我当然我说这个时候我需要声明，我不是说那些生病躺在病床上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不能来聚会那是没有办法，但是却是给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是因着其他的原因因为哇我有远方的朋友来我要应酬因为某某人要来我家我要在家里面预备所以我今天不能够来崇拜了那因为就是其他有人邀请我要去参加什么这个那个所以我不能来了。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也说哎你看我已经来到年底了，你看前面11个月我都每个礼拜都来这两次不要紧了那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遵守主的圣日，我们应该是在主日来敬拜那我们不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也曾经跟一位信徒谈到，因为他两三个礼拜没有来聚会，那他告诉我什么呢他其实他也没有，他不是生病不能来，那他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只说我留在家里了我留在家里我在家里也是有自己敬拜那他认为说这样就可以了。那我想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的看待神的话语是怎么吩咐，我们是在给自己开一些方便一些便利，那我们就不遵循神的话语当然我们要知道说神神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话语，神必定会就是刑罚我们那我们要知道说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一幕里面这个神人他是可以说是神所使用来做传讲神话语的人，那他所占的那个地位是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他当他犯这个错误的时候他受到的刑罚是很严厉的很严重的。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是在特别是我们是做带领做领袖做带领工作的，我们更要谨慎小心。那我们如果是家中做带领的我们如果是在团契里面我们是做领袖或者是我们做主日学的老师，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我们更要小心，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多给谁神就多向谁要。那如果我们我们犯错的话，神会我们越就是我们是越会遭受到神更大的刑罚。那让我们不要就是掉以轻心，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认识到说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第26到 32节啊，这最后的一段啊，26节这边啊，我们看这里就是在26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老先知当他听到关于神人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关于说神人死了的消息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要注意到说他的那个反应啊，特别是在第26节，你看他说这是，他直接说这是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啊，那他说他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啊他也得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在狮子交给狮子，那狮子就抓伤了他，咬死了他。那他知道说这是神把这个神人交给狮子，那最后你看他这边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这是应验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个老先知知道说虽然这个神人啊，他违背了神的心意啊，他没有遵照神的话语行，但是他所说的话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神所说的话，那神的话语仍然要应验，神的话语仍然要成就。虽然这个人啊，他违背了神，但是我们也要继续看啊，第二十九节 ，OK， 第二十九节这边说什么呢？第二十九节说啊，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剁在驴上，那他去那边看到了那个尸体在那边，他就把他拿了啊，放在他的驴的身上，就带回到自己的城里，那他为着这个神人来哀哭啊，他又把他埋葬了。那三十节又说啊，他把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啊，他把他安葬在自己已经预备好的坟墓啊，那把这个神人的尸体放在那里。那他这边也继续说到说他哀哭啊，他说哀哉啊，啊我兄啊。那他安葬了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安葬了这个神人之后，他还吩咐他的儿子说，啊，吩咐他的儿子们说啊，以后当他死的时候啊，把自己就是叫儿子把自己啊的尸体也埋葬在这个同一个坟墓的里面。那你看在第31节啊，他安葬之后啊，老先知就对儿子们说，我死了啊，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那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那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这样的吩咐他的孩子们呢？那我们如果继续看第32节，他就给我们那个原因，他说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祭坛和撒玛利亚各城的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要应验。那这个老先知继续说，这个神人所说的话一定要应验啊！这个神人所说的话是什么话呢？是神的话语，一定要应验。他相信，他不但是知道神人所说过的，他相信说这个事情啊，神的话语必定会应验。那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翻，如果你翻到下23章15到18节，那边就清楚让我们看到说啊，最后啊，神的话语果然应验了啊！耶西亚起来，果然就是把那个偶像敬拜的场所给毁掉。那他也把一些这个拜偶像的这些假祭司啊的尸骨都烧在这祭坛的上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老先知啊，他之所以叫他的孩子把自己的尸体放在这个神人的尸体就是同一个坟墓呢，是他是相信说到时候耶西亚会做这事情。那他也知道说耶西亚必定不会去碰这个神人的尸体啊，那神人的尸骨。那因此如果把他自己的尸骨也放在那里的话，他的尸骨也不会被烧在那个就是不会烧在那个祭坛上。那是在当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在列王记下第23章18节啊，那边就清楚让我们看到的确事情就那样的发生。那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老先知啊，虽然他我们说了他之前可能神已经没有使用他了啊，不过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从这个神人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啊，他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话语是不会落空啊，他被提醒神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那他也知道说将来啊，那神人对着那个祭坛所发的预言将来也必定要成就，那因为那是神所应许的，那我们你我也必须要清楚知道说啊，神所发出的话语啊，神的应许必定不会落空，神必定要照着他所应许的来做。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说神的应许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朋友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说神的应许就是神所说的一些福气，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两方面啊，如果我们遵照神的心意，神应许啊要怎么样的赐福给我们，神必定会啊按照他所应许的赐福我们啊。那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话语行，神也应许啊，神也说也发出咒诅说我啊将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刑罚，那他也必定会那样的刑罚，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不会落空，让我们不要啊就是以为说啊不要紧啊，让我们啊知道说我们必须谨守神的话语啊，我们再说我们必须谨守神的话语啊，那么我们应当是怎么样谨守神的话语呢啊，首先我们必须是抓紧神的话语，那再来我们必须知道说神的话语啊，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知道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啊，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神啊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那我们必须带着这样的我们不会落入那不许我们不应当落入的情况里面啊，让我们如果是已经离开神的话语，当时还没有真正的降罚于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赶快的回转，让我们还没有到神的话语的朋友们，让我们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快啊回来，快跑的来归信神啊，神的应许啊成就的时候啊，我们不是那主被刑罚的，而是那蒙悦纳，那得到他所要赐给我们那属灵福分的那一群。我们继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的是不单是有你的话语，知道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谨守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抓紧你的话语，免得我们被这个世界被魔鬼所愚弄，让我们真的是带着那谨慎的心态，因为知道说主你是轻慢不得的，也让我们知道说主你的话语不会落空，你所应许的一切都要成就。我们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谨守你的话语，我们也巴不得那些还没有信靠主你的人能够知道你话语所应许的都要成就，让他们能够快快的悔改来归行。我们把这一切交托，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